欢迎回到7月4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日本内阁会议7月1日宣布解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海外参战。此举虽然遭到许多日本民众的反对，但得到日本最大的盟友美国的支持。它意味着日本将改变二战以来专守防卫的安全政策，也将对东亚安全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安倍晋三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最大的假想敌是谁？此举是否意味着在东亚可能出现一个类似北约的制衡中国的防御体系？这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张国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关于这个日本集体自卫权呢，还是有很多的误解哈。那么您给我们简单的、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
集体自卫权实际上跟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它实际上是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的，它赋予主权国家啊，这个可以这个进行集体的防卫。日本的和平宪法呢有一个第9条，它是放弃战争啊，放弃使用战争去解决争端。所以呢，这个应该说集体自卫权跟日本的这个和平宪法第9条啊是相抵触的。那么1972年呢，日本政府做出一个解释，就是说它的这个宪法的第9条高于联合国宪章的51条，也就是说集体自卫权日本不能有。
对，
但是这一次安倍啊，所谓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认为说联合国
这
个宪，联合集体自卫权，这个联合国的宪章的51条高于日本的这个宪法第9条。
好，陈国立先生，这个解禁日本自卫权哈、这个集体自卫权，您觉得最大的这个假想敌是谁？日本
这个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和中国相当有关系。
嗯，
因为这个这30年来在东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最大的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成了全球第二位，包括中国的整个的姿态，尤其是前一段的姿态也是相当咄咄逼人的，包括它的领土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东海等等。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个集体这个解禁它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也能够在国内的上层的这个两个党派之间，包括它和公民党能够达成某种共识，恐怕都是和中国这个因素有相当大的关系。
没、好，后空。
这个日本这次解禁那个集体自卫权哈，本来前段时间是想通过国会修宪，那么国会修宪的门槛比较高，要2/3的议员，同时呢有可能交付公投，那么这个也旷日持久。那么后来这个安倍内阁采取了一个就是一个短时间的低成本的方案，就是内阁的会议决定重新来解释，就修改这个宪法解释对这个日本集体自卫权，说这种解释啊可以就是让集体自卫权解禁。那么这种解禁呢，他安倍所说的是不是改变和平主义，而是积极的和平主义，就说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和平主义，而是有所作为的和平主义。这就让我联想到原来邓小平有个16字诀的时候说要这个韬光隐晦啊，最后说了一句4个字叫绝不当头，但到了江泽民时代他把绝不当头4个字改成有所作为。那么现在日本的政策积极的和平主义也是有所作为，但这个有所作为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来的，因为中国在东海在南海的出击导致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机会。所以至于说这个安倍是不是得到了很多民意的反对，倒不见得，因为反对的人中虽然只有50%多，但有不同的反对理由。一种反对理由说是真正反对改变宪法第9条，那么这是一种改变和平宪法；另外一种反对说不同意他用这个内阁解释的方式来改变，而希望通过修宪的方式。
好的，
这种反对不见得是改变。好，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呢，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惊呼哈、说此举会改变日本60年来的这个和平主义政策。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然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下，也确实觉得日本会放弃和平主义。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你觉得是不是有真的有那么这样的意味？
我觉得不是。首先呢，中国人一般不了解日本人讲的所谓和平主义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谈的和平主义其实也没讲清楚。日本在过去60年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和平主义是一种非常的被动的和平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以一种非常低姿态的说法，叫做我不愿意打仗，用这种方式来求得和平。所以你简单的说，叫做你不战求和平。这种姿态呢，是在当时冷战时候下，俄罗斯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那么中国当时还很弱，所以他对日本这种姿态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已经开始采取一种积极的进攻姿态，特别是日本中国的东海舰队 不断的穿过日本的西南岛链，就是从冲绳一直到宫古岛和石垣岛之间这个漫长的日本西南岛链，不断穿过这个岛链到太平洋去演习，那么它对日本的领空领海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且对日本的海上通道的安全构成威胁。同时中国还在公开的鼓励冲绳独立分裂日本的国土，所有这些做法都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日本现在从这个政府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从不战求和平变成备战求和平。它的根本目的还是和平，并不是放弃和平主义，而是说不能像傻瓜一样把两个手这个抱在怀里说，哎呀，我不要打仗，你们就别打我了。没有用，因为现在有一个中国不断的想要挑衅。
好，我们知道日本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啊，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从军事层面。那么张国华先生，请您跟我分析一下，就是从军事层面上看，它会对东亚的军事平衡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者影响？
现在看来，对东亚的这个军力平衡，我觉得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哈，这个里边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美国。因为过去啊，这还有一个我要强调，就是说这次这个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是美国在推动他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刚刚小龙讲了很多，他把这个日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完全是因为中国在挑衅，中国在怎么样，我不太赞成这一点。就中国的这个崛起，中国这个军方的现在一些这个动作，的确给日本的一个口实，一个借口。其实在日本国内，尤其在这个日本的右翼政客上，在这个方面他们一直想这样做，一直想找一个借口否定这个二战，好，要让这个日本成为正常国家。那正好中国的这个动作呢，跟他就让他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借口。那这个动作做完以后呢，将来这个在东亚谁最可能跟中国对抗打仗？美国啊。那有了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日本就可以协助美国来对付潜在的敌人。过去如果美国的军队美军去防卫日本出现了死伤，日本自卫队不能去救，不能参与。现在呢，就这一点改变了。我觉得我们观察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说除了美国以外，未来比如说越南也好，菲律宾也好，如果跟中国发生冲突，日本是不是也介入？我认为不会，只要他不介入，应该在东亚的大致的这个大的这个军事格局上、军力格局上没有大的变化。
但是光是美日军事联合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破空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对，我想这个补充一下，就也略有不同的，就是我认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反而是对中亚的这个军力啊，这个平衡是一个积极的作用。因为现在在亚洲军力已经失衡了，这个失衡就是中国单方面的以两位数猛增军费。我们知道中国到现在还是每年两位数十几位的10%的增加军费，而日本现在要增加军费是5年增加5%，这个差距还是巨大的。但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呢，它可以跟这个美国、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印度还有新西兰等等这些国家联手组成一个亚洲小北约来制衡中国，说这样的情况下反而是促进亚洲的一个军力平衡，让这个失衡的天平再度搬过来。这个军力平衡之后反而有可能降低亚洲的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因为亚洲的军事冲突我们要知道原因缘起何在，缘起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因为并不是什么越南或者菲律宾在进攻中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2011年中国落下了菲律宾的这个黄岩岛之后，实际上逼近了菲律宾的海岸100海里，那么在像钻井平台打下之后，逼近了越南海岸的120海里。也就是说现在是中国或者红色中国在向周围扩张，包括钓鱼岛。如果钓鱼岛我们反过来说是中国控制了100年，日本要来争，那你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问题是这个岛是日本有效控制了100多年，那么中国要去争，说这个问题给人的感觉都是中国在向外这个扩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主要是为了跟别的国家联合，在围堵中国、防范中国扩张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说这个作用的话呢，将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但是将会使亚洲更为太平。
陈国
立先。不过说到这个，如果说是要亚洲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北约的，我觉得还早了一点，现在还没有达到建立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组织的。如果建立了北约的军事同盟，刚才国华说的那个，就是说其他国家如果是进攻中国、日本，那也可以去了，因为这个条约义务。但是现在还没有建立北约，但是和美国有安保条约，它是可以从美国出兵的。不过就是说北约这个，就或者说亚洲的北约这个态势呢，现在是有点萌芽了，有点在悄悄的 起码从基本的态势上来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反对已经是相当强烈了。所以说，如果是说有重大的危机出现，这个盟约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只能说是现在是准同盟的时候，其他国家都是大家围绕着对中国抱怨，但是还没有到建立军事同盟来对付中国的地步。
对，现在就是说中国跟这个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的确有冲突有争议，但是并没有这个重现当年东西方的这种
对立，
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小北约在这个亚洲，在东亚的话，我觉得这个为时过早。他有一点刚刚破空讲的，我有一点不同意见啊。他认为这个日本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可以平衡亚洲的这个军力。我觉得不是吧？这个中国的军力发展的再快再大，它也比不上美国的军力啊。这个如果公平的来讲，客观的来讲的话，中国的军力实际上是比不上美国的。那今天呢，美国为什么要拉日本进来？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力啊，经过这个伊拉克之战，经过阿富汗之战以后，这个损耗很厉害，再加上这个经济上也吃力，那有个日本帮忙的话呢，可以恢复他昔日的这种主导地位。所以这真的是在亚洲形成平衡了吗？没有平衡。所以未来这个情势还是很这个错综复杂。
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哪怕日本解禁之后呢，是不是也给比如说像越南或者菲律宾这样的国家，让他们觉得更有底气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尤其是东海南海的这个主权争议方面，会不会反而越演越烈？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亚洲地区不会出现北约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一直在试图破解东亚各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这个企图。越南曾经试图这样做，但是被中国破解了。现在东南亚各国并没有团结起来，他们和日本之间也没有联手。刚才国华谈到这个军力平衡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谈的比较抽象，所以这个我想把问题具体化，具体化就一切就比较明确了，这个图像就清楚了。首先，日本现在的所谓海军，它是以扫雷和反潜艇为主的，也就是说它是防卫性的，不具备真正的进攻性。日本的海军不可能用直升机去对付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所以不能够假定说日本海军的数量大，军舰装备比较先进，它就一定是有进攻性的，相反它是防卫性的。那么中国海军现在已经有了第一艘航母，虽然是训练性质，但它正在造第二、第三艘，所以中国海军未来的方向是进攻性的，它很可能会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军事压力增加。所以改变东亚地区军事平衡的首先是中国。那么谈到美国，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基地在日本的这个横须贺有库斯卡，但是第七舰队在它的整个的满编人员是60000人，现在实际在编只有20000人，三分之一。美国军费缩减以后，实际上第七舰队长期以来是人员不足，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航母编队要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它还要保护珍珠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包括在日本的存在，它都是一个象征性的。之所以我觉得美国这次对日本表示支持，这个支持日本这个在这个集体自主权上自卫权上面采取这个姿态，其实美国是从中这个得到了这样一个益处，那就是日本摆脱了在国防上对美国的依赖症。日本现在开始在心理上不再完全依赖美国了，也就是说日本的国防本来就应该由日本自己解决，而不能指望一味的指望美国。
也就是说呢，日本在军事上本来一直是靠着美国的保护，但是现在就提出呢，在美国受攻击的时候，日本反而能够提供协防，这一点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对，破空。
对，我们看看这次这个日本解禁自卫权不仅得到了美国的赞许和支持，而且在亚洲各国的反应，除了中国和韩国是非常保留的、低调的。有限度的表示反对以外，其他国家都是一片可以说欢欣鼓舞。澳大利亚发表了声明支持，菲律宾是支持，毫无疑问越南和印度都是非常高兴的，包括台湾对这个变化都是感到高兴的。因为日本的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它意味着会有几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说本来是如果说中国攻打日本，美国是要保护日本的，这是一个局面。它改变了就是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可以协防，就是说跟美国并肩作战。另外一个就是关系到台湾， 台海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么日本它也可以跟美国协同作战，去这个拱卫台湾，参与这个台海战争。还有一点就是越南、菲律宾、印度并不是日本不会帮，日本已经向菲律宾提供这个巡逻舰，像这个越南也提供相当的军援，跟印度也有联合的军事动作。那么在这种时候联手对付中国，对付中国或对付红色中国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日本的这个改变可以说在世界上应该说大部分的范围内受到了欢迎，因为日本作为一个69年的和平和民主的大国，在过去69年中日本没有挑起一次战争，没有跟任何人打过仗，但是在过去69年中将近70年中，红色中国是作恶多端，他是在周围跟各个国家打仗，跟越南打过，跟那个苏联打过，跟印度打过，还自己跟自己的人民还打过。所以这样的情况，日本的崛起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好，我们注意到就是刚才提到中国是少数几个就是对这个事情表示反对的，但其实中国的反对大家也注意到不是那么高调，那么反应不像预期的那么激烈。那么想听听陈国的现在意见，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和中国现在对自己的力量评估和对周围环境的评估，对自己外交态势的评估都有关系，而且他也意识到日本这次把这个条约中重新解释是和美国极为相关的，而且美国大家知道把这个日本这个如果是包袱放得轻一些，他过去包袱太重，放得轻一些，美国的平衡战略，这是他本能，他的外交本能，亚洲有哪一个，欧洲也是一样，有哪一个出头了，现在中国显然是比其他国家出头了，他一定要有其他力量来平衡，现在这个本能是我美国的最基本的本能，外交的本能，所以说现在支持日本，我觉得是不会是说有些人说你美国就忘掉二战的情况，这个因为日本现在和中国相比某种意义上已经比较处于弱势了，所以他比较支持日本起来平衡中国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战略是清清楚楚的，而且至于这一步走到哪个地方去，我觉得要看中国的反应。刚才说到了其他的国家基本上都赞成，只有中国没有问题，他是肯定是要反对的，甚至韩国的反对也是半信而疑的，因为韩国目前和中国有某种和北朝鲜的关系，有交换的关系，很微妙，所以他有时候说一点比较和缓的话，但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将来如果是重新战争排队要站边的时候，韩国一定不会站在中国一边，我相信。
中国这次反应比较温和哈，比外界的这个很多预期要温和很多。
是，
我觉得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决定安倍政府的这个决定基本上它是根据它的内政这个内部需要来做出了解释啊，它不是一种外交上的这个直接的延伸。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在日本国内虽然有人反对，但是也有民意在支持。还有一个我们摊开来讲，这个战后已经这么多年了，日本一点点的在发展，它就是重新解释它有了这个拥有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又怎么样，这是一点点的这个小步这个在走。中国如果强烈的反对能够把它阻止掉，我相信他一定会去把它阻止掉。你强烈的反对没有意义，所以他呢就比较务实，就是说你要做你不能用中国威胁论来做借口，对不对？你不能伤害到我的这个国家利益安全利益主权利益这些东西，他这样去讲。还有一点我想相信中国人知道，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修宪，这个是一个政府一届政府一个内阁做出的解释，1972年就解释过，今天你把它倒过来，未来会不会有日本新的政府再把它倒回去呢？没有人排除这个可能性。
好，但是我想看看就是
我补充两句
请讲。
我补充两句。
对，就是那个关于这次中国和韩国比较低调哈，因为最近几年中国是激烈的反日，韩国是基本上反日，中韩在这个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是联手，但是为什么这次都很低调呢？像中国没有用谴责抗议这个字眼，更没有强烈谴责强烈抗议，因为它还有具体的原因。实际上中日之间正在进行高级别的会谈，一个是改善双方的关系，这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个今年10月份要在中国召开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会议，中国想实现这个中日首脑峰会，所以他也在为这个做铺垫。况且习近平现在拿下徐才厚之后呢，军权相对得到巩固，所以他原先呢主要是为了争夺军权对外表示强势，他现在觉得有必要可以放缓这个姿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在韩国访问的时候，当中韩走近的时候，日本和朝鲜确实走近，就朝鲜跟日本互换，朝鲜说这个愿意调查日本人质被绑架事件，那么日本呢部分解除对朝鲜的这个制裁，那么就中韩走近，日朝走近，这是一个相互的制约。所以中国现在来说 不太想这个招惹太多，把事情搞太大，所以现在表示一个低调，说这个是情理之中的事。
嗯，好，虽然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反应比较低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民间肯定会非常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国，我觉得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了解当然是很多是来自日本二战的暴行，那么还有很多的就是关于日本教科书拒绝承认日本二战罪行的这个印象。那么但是他们是不是真正了解今天日本民众，我们知道在这个反对这个解禁自卫权的过程中，你看到日本民间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这个和平主义理念哈，就是这种理念会不会最终也成为日本海外参战的这个障碍。我想听陈晓农先分析一下，尤其是就是说中国民众到底了不了解日本民众实际上是非常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恐惧战争或者非常不情愿参与任何战事的，那么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日本民众的心理。
确实如此，二战以后日本的民众在和平主义的这个反战的思潮的主导下，长期以来产生了一种对日本自卫队的厌恶感，这个厌恶感一直延续到2011年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自卫队这个大量的出动去救灾，第一次改变了日本民众对自卫队的概念。原来日本很多人家长甚至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这个加入自卫队，甚至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自卫队的军官到了婚龄都没办法这个找到老婆，原因是女人不愿意嫁给自卫队军官，觉得那是个杀人的职业。
嗯，
就是说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和平主义，讨厌战争，所以自卫队很长时期以来在日本社会里花了一个主要心思，就是公共关系，制造公共形象，怎么样让民众理解自卫队是对日本社会有益的。
嗯，
那么这一次集体自卫权的这个决定，我的看法是它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改变国际关系或者什么东亚军事平衡，也不是什么东亚的北约等等，而是在日本国内调整国民心态，让日本国民开始有一个新的自主国防的意识，就是说日本不能够单纯的靠和平主义活下去。
嗯，
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这个经常挥舞着刀剑的邻居，你自己总得把你家的家院看好了，你家里总得有人出来守门户吧。
嗯，
你不能说我们都个个都是怕战的，但日本确实现在年轻一代的男性有很多人被称作是草食族，就是说缺乏那种这个男性的那种阳刚之气，而显得温文尔雅。这种情况呢，对日本今后的这个所谓的自主国防确实是不利的，这是一个社会现实。
嗯，我们知道破空也经常到日本进行访问的，听听破空的看法，是不是跟小农有相似之处？
对，我刚刚这一点呢，跟小农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尽管确实日本国民是和平主义占上风的，这是将近七十年战后日本那个和平主义的这么一个结果。另外，日本也确实出现了草食男这个阴盛阳衰，或者说这个两性那个同化这个倾向。但是我们要不要忘了日本民族的高素质，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敬业精神，一个是团队精神。敬业精神和团队这个意思，一旦开战，日本人就跟机器人似的，他有个敬业精神，他做什么都非常认真。他认真去做，另外他的团队精神是同进同退，他不存在像中国这种啊这个一触即溃要一盘散沙这个情况。所以如果真的面临新的战争，日本要重新武装，而中国跟日本要决一战的话，日本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我们看到2011年那个关东东北地区发生大地震，关东地区强震，东京受了极大影响，但是在一小时之内东京的地铁系统就恢复正常，这跟优良的国民素质有关，国民排队，国民集体的努力让这个恢复正常，而且还有救灾中也表现出这一点。所以如果在军事行动中日本的这个集体精神、团队精神、敬业精神依然存在，就好像一个日本的记者，他如果要去拍一个照，在缅甸看到和尚抗议，他就拍照，结果子弹打穿他的头颅，他有那个敬业精神。另外我上次在日本，前几天在日本有一个这个记者金志宏一，他拍了这个六四大屠杀的很多珍贵的相片，其中一张相片就是共军的枪口在喷火射照出来。我说那你当时就在共军枪口的对立面，就在人群中或者人群后，就这种日本记者这种敬业精神可以置生死于度外。可以说如果日本再次经历战争，这种敬业精神和团队精神再次体现，对中国这样的这种一盘散沙的民族仍然是望而生畏的。
嗯，好，陈贵德先生好像也有一些。
关于这个日本的素质，日本国民的素质，我同意，就是说他素质是比中国人啊这些要高，团队素质这些，就是做起事情来，一旦要决定去做某种事情，他做起事情的效率和精确性都是很高的。
嗯，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日本的国民心理造成了极大极大的伤害，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国家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两颗原子弹和美军的占领，国家的国民心理有了重大的改变，这点不能不承认。就过去的日本就所谓武士道精神军国主义和后来这六七十年的日本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他要决定要做真正的国家决策的时候，国民心理是有阻碍的，但是一旦决定了，当然它是执行起来是高效的，这是两回事情。所以这点要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我们从国民的心理来看的话，包括国外世界各国对日本人在这六七十年的印象和中国的最近的几十年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日本是高居在这个国际上的榜前面很高几位的，对他们的印象，而中国是居在很后面的。这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的和平主义，或者说这多年来的在美军占领下以后造成国和平宪法造成的民主制度，整个国民的心理有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蛮重要的。这个你想哈，我是来自南京，这个南京人，南京的这个小学生啊，要外出这个去参访的话，大概大屠杀这个博物馆是他们的首选之一。日本人可能真的是不了解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情况，但是日本的学生要去外出参访，他们经常去的是广岛长崎，
是，
就是这个两颗原子弹给日本人造成的这种心理冲击非常非常大。这个破空刚刚讲这个日本人的这种素质哈，那我们都很清楚，他们做事很认真，他们的团队精神，但是这跟这次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我觉得没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日本人不是说明天我就去发动战争，我明天就会去打中国，应该不是。这个日本驻美大使前两天在华盛顿他说过，他说解禁自卫权以后，你们要知道，当我们真的是要派兵把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的时候，请你放心，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慎重，我们尽量不会那么去做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和平主义对日本人不止一代人的这种影响，
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这点跟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形成非常强烈的对照。
我说一句话，就是对于上层的阶级，日本的上层，特别政治家或知识分子来说，日本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心理也还是比较强的。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我要和其他国家一样，我要有自卫权，有各种不同的权利，要不要和日本成为永远一辈子几个世纪都背着战败国这个符号？
他这
个
在对于
他有了这个集体自卫权以后，离正常国家还差得很远很远。
对啊，就是好像破功的要急着要插话，
我那个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要注意到日本社会啊，最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在战后呢，日本就分左右翼，就跟台湾有统独之分一样，从这个政治人物到政党到民间组织到媒体啊，日本都有左右翼之分。那么最初呢，左翼占上风，左翼就是主张和平的，这个亲中的，这个左翼的这个极端呢，就是说主张社会主义。那么右翼呢，是主张爱国主义的、亲美的，它的极端是民族主义。那么日本后来右翼那个中国苏联跟美国的对垒，这个左右翼啊是平衡，右翼上升，长期是右翼执政。那后来这个民主党执政是左翼。那么最近几年，由于中国跟这个日本死争钓鱼岛，日本国内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可以说左派在向右中间转，向右转，而这个中间派呢在向右转，而右面的声势啊大涨，而且话语权大增，整个日本社会是向右转，是因为中国的因素。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呢，这个左派的失声。而这个左派说不出话来，说这个整个日本国民啊和这个社会的变化的气氛是要注意到的。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安倍政府通过这种内阁的解释，让解禁集体自卫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说他不能旷日持久，不能说等到日本的再次变化。所以这样的气氛下，我想当然我同意那个国华的说法，不是日本要挑起战争，他绝对不会，因为现民主国家挑起战争的范例非常少，尤其现代，不说过去，那么基本上战争区域性战争是独裁政权挑起的。如果未来有战争，是民主阵营跟专制阵营的一个决战和对垒，说日本一定属于民主阵营。
好，最后就请讲陈
向
东先生。
我补充一点，
请讲。
刚才这个破空和国华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这个日本的民意。我注意到中国媒体在故意的误导中国老百姓理解日本的民意。其实中国媒体引用的是日本的左翼媒体《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还有每日新闻，这两个都是日本的左翼媒体，而日本的主流媒体最大的是这个读卖新闻有名无理新闻，这家媒体是日本最大的，它的民意调查结果是支持安倍的这个决定的占多数。所以从这点来看，日本民意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越来越理解现在日本的这个处境。 我觉得安倍这个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在日本社会引起的是一种理性的理解，并没有引起任何激情的散发或者激情的民族主义。我在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就是破空不久前，一个多月前，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介绍中日美三国今后关系的书。这本书由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这在这个出版社在日本非常有名。然后短短的一个多月，这本书印了3版，25000册。这个记录，了解在日本有过出书经历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知道这个记录相当快了，就是说销售量非常高。换句话讲，日本社会对这个现在日本面临的这个国际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是有越来越多的担忧的。在这个担忧之下，日本政府现在做了个决定，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当然必然会有一部分声音出来反对，但这个不是主流。
好，最后还有大概50秒时间，习近平就在日本解禁前2天提出这个向邻国提出和平共处5项原则。三国华县，你对他这个提出这个和平共处的这个诚意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是这个和平共处是他需要的，因为他清醒，国内中国国内很多问题需要迫切的去解决，所以我相信他这个和平共处是他真的想要的。但是在这个东海南海问题上，我也相信他不会做任何的让步。
嗯，好，陈贵先生，您
我想任何人，包括中国领导人，就特别中国领导人，相信如果现在中国动起武来，对他自己不光是说是。可能是战败，而且是对政权都是一个重大的危险，所以他不大可能现在动武。嗯，
就是说习近平是出于内忧外患的一个需要。好，对不起，破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焦点对话到这儿必须结束了。那么感谢我们的4位嘉宾陈贵德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辉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